好，在十一章的第十一节啊，百姓就立他做首领做元帅。这时候耶弗他呢就在米斯巴将自己的一切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。所以在这里你看见耶弗他有一个勇敢征战的灵，他不惧怕，他敢于接受挑战，愿意做他们的领袖，做他们的元帅，因为他是一个大人的勇士。但是最宝贵的不是这个，最宝贵的是他不依靠自己的势力，他不依靠自己的才能，他单单的依靠神，因为他把一切话陈明在神前。一个依靠自己的人，如果特别是一个能干的人，他是一个大人的勇士，他一定就带领百姓去打仗就好，他不需要到神的面前去陈明吗？他在耶和华的面前陈明一切的话就说出什么呢？他不依靠他的大人，这是神喜悦他的地方。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我们可能都有一些能力，可能是天然的也好，后天的也好，但不知不觉的就成了我们的依靠。但是耶弗他把这些全部的，特别是他优点全部放一边，他把一切的话陈明在神的面前。在十一章第九节他也特别讲到，他对那些要告他的人，这些长老说，如果耶和华把亚门人交给我，所以你看他没有说如果我打败亚门人怎么样，是耶和华把亚门人交给我。所以你看见从他的讲话里面，你知道这一个人是不得了的人，因为他是一直依靠神的人。而且特别的是，你知道神没有向他显现，像神像基甸显现一样，神曾经向基甸显现，耶和华的使者，但是你没有读到神像耶弗他显现，可是呢他仍然信靠神，完全他不凭感觉的，不凭眼见的，他就是在里面。所以你看当他在跟那些激烈的长老在讲话的时候呢，好像神在那边，如果耶和华把亚门人交给我怎么办？当他在众人面前被高的时候呢，他怎么讲呢？他把一切的话陈明在神的面前。所以你从最小的事情上，还有在最重要的事情上，你都看见他是一个依靠神的人。我们今天凭良心讲，如果今天我是一个大人的人，今天大家来告我的时候，我可能会说哦，我要依靠神，但是我可能不像他这边讲得很好，他把一切的话陈明在神面前，换句话说他全心依靠神，完全没有依靠自己。所以就是因着这样子的依靠，使他能够从原来被人弃绝的光景中重新被接纳做领袖。事实上你会发觉啊，神的器皿常常是被弃绝的。你记得摩西出来要侍奉神的时候呢，以色列人怎么对他讲，对不对？谁逆你做我们的领袖，做我们的审判官，要弃绝他，他只好逃到米甸四十年。约瑟神要用他，但他要被他哥哥卖。大卫你看他被弃绝，甚至呢被扫罗他们追赶，但是他最后人家接纳他做领袖。所以你看见就是说，为什么这些人就像耶弗他一样，他们能够从被人弃绝的光景中再重新被接纳做领袖呢？这背后就是因为神，他一直都在依靠神。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每天操练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看见耶弗他就派使者与亚门王争辩。你就发觉呢，他不仅仅是认识以色列的历史，他更认识神的历史，换句话神活泼的话。你知道今天如果他不认识的话，亚门人派一个使者来跟他讲的话，他就傻住了，对不对？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答。但是呢他认识神的话，认识以色列的历史，他就不会被仇敌扭曲事实，这很重要的。如果你不懂得的话，你就被仇敌骗了。我们常常被仇敌骗，所以他讲得很好。你看十一章二十三节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百姓以色列面前赶出亚摩利人，你竟要得他们的地吗？你看讲得多好，他太清楚这个历史，换句话说他太清楚神的话，他不仅仅认识以色列，他更认识神的话，所以他大胆的在信心中与仇敌争辩。你记得在创世纪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，蛇在引诱夏娃，神启示真说，这么一话一来就把他夏娃给骗了。 神启示真说。马太福音第四章，你看仇敌在骗主耶稣，对不对？经上记着说，他用圣经上的话，但主耶稣马上说，经上又记着说，说我们真的要认识神的话，好来对付仇敌。所以神的话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来读。所以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七节，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。所以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，我们要学习。好，十一章二十七节那边特别提到，愿审判人的耶和华今日在以色列人和亚门人中间判断是非。我们上次有提到，愿审判人的耶和华在原文是愿耶和华誓师，这个誓师，所以真正的誓师是耶和华，耶和华是那个最大的誓师，所有的人被神兴起来做誓师都是从神那里来的话，所以真正的誓师乃是神。所以耶弗他在这里讲说，愿审判人的耶和华，愿耶和华这位誓师今日在以色列人和亚门人中间判断是非，誓师都是判断是非的。所以耶弗他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他就知道这不是他的征战，这是神的征战，是神与仇敌的征战。所以呢，当他讲这些话的时候，他很清楚，很坚定地站在神的应许上，仰望神率领他得胜，因为神是得胜者。所以这是很美的一段话。那我们也看见，为什么亚门人可以压制以色列人呢？为什么压制了十八年呢？很奇妙，如果你读他的历史的话，因为以色列人，我们在读前面的时候特别提到，以色列人他们拜亚门神，就是在第十章，西顿神、摩押神、亚门人的神，你看他们在拜，第十章第六节。所以你看啊，以色列人拜亚门神就被亚门人给辖制，你拜什么神你就受他的辖制，什么东西成了你的偶像你就被他知道，被他辖制。所以以世界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。好，到了十一章的二十九节，这里看见耶和华的灵就降在耶弗他的身上，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弗他的身上。所以他不断地依靠神，活在神面前，站在神的应许上，结果呢，神的灵就降在他身上。他不但成为基列人的领袖，更成为以色列的士师。所以你看，这是他一直的操练所得到的。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让圣灵能够充满我们，浇灌我们，我们必须要学习不断地依靠神，活在神的面前。换句话，我们要不断让神在我们身上工作，让他倒空我们。他倒空的越多，他的灵就降在我们身上，就充满的越多。我们也要站在神的应许上，就不会失败。好，十一章的三十节，就耶和华就开始许愿了。他说：“你如果将怎么怎么说啊，我就怎么样怎么样。”如果我们也在他所在的立场，接下来你要面对的还不是以色列人了，你面对的就是这么庞大的仇敌亚门人，而亚门人已经压制他们十八年了，所以这个仇敌的确是很可怕。所以现在面对仇敌的时候，的确他的信心是受到考验。你会发现他之前还蛮有信心的，现在呢，他信心好像在摇摆了，要开始受考验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就许愿了，他愿意向神忠贞，而且神如果做到的话，他愿意感恩。当然，另外一方面也可能他因为情感上的冲动造成了他要付上代价。所以许愿这件事情我们要很小心。我们特别来读一下传道书第五章，传道书第五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起。传道书第五章第一节，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，因为近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，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。这句话很厉害啊，这我们常常犯的错。你到神的面前你要谨慎脚步。什么叫谨慎脚步呢？就是说你要很敬畏，你不能随便走路的。当然他其实讲到还不是外面，最主要我们里面的心态。所以你看我们常常就不谨慎脚步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没有很谨慎，没有很敬畏谦卑因为近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。那什么叫做愚昧人献祭？或者说，在原文是说献愚昧人的祭， 什么叫愚昧人的计？愚昧人献什么计？你在传道书第五章第四节就看得很清楚，后面这一段言语多就显出愚昧。有没有看到第五章第四节下半段，言语多就显出愚昧？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啊，常常献愚昧人的计，对不对？我们的话很多，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常常不知道这是行恶，在神的面前我们应该是来听神，不是讲很多话。很多时候我们甚至祷告也是一样，我们祷告的时候好多，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，就从来不听神到底在讲些什么。这是作恶，这是愚昧人的计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来到神面，先安静一下，先把心调整好，让神来说话。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话，但是要记得啊，他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，也不可心急发言。所以我们常常冒失开口，心急发言，因为神在天上，你在地下，所以你的言语要刮少。神在天上，你在地下，换句话说，神是很尊贵的，我们是很卑贱的。卑贱的人话要少，对不对？让尊贵人多说话嘛。但我们常常话很多，因为我们不知道神在天上，你在地下，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这么卑贱。你看，在一个巨大的一个国宴来讲，真正讲话应该是王在讲话，不是那些仆人一天到晚在那边讲话。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，事物多就令人做梦，言语多就显出愚昧。你接下来就讲了许愿了，你向神许愿，偿还不可迟延，因他不喜欢愚昧人，所以你许的愿应当要偿还。所以你许愿不还，不如不许，所以不要随便许愿。不可认你的口使肉体犯罪，所以我们肉体最容易犯罪就是认我们的口犯罪。你看我们常常犯罪都是因为我们口说了话得罪了人了，或者伤了人了，我们都很容易做这种事情的。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错许了，因为使神为何使神因你的声音发怒败坏你手所做的呢？多梦和多言其中多有虚幻，你要敬畏神，所以要叫我们敬畏神。所以在这边就讲到了许愿的事情啊，讲到敬畏的神，讲来到神的面前不要随便说话，因为说话以后呢很容易就许愿了，所以我们话一多的话许愿就来了，结果就造成好大的代价。所以这个是他当时的情形，当然我们不怪他，因为我们在这种情形下也很可能因为敌人来了，我们就很盼望神能够支持我们，但事实上神的灵已经在他身上了，其实不需要。但是也可能因为他出于感恩嘛，他愿意向神忠实嘛，所以他就如此。好，三十一节他说，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，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，就必归你，我也必将他献上为安祭。就打声一回来，结果是女儿拿着鼓跳舞出来迎接他，是他独生的。所以你看见啊，就是说我们先不解释这一段啊，我们先讲就是说，你看他现在付上的代价是什么代价呢？就是他的必须要把他的独生女献上。我们先不管他是不是献翻祭也好，或者是归个生把他独生的献上，但是他也忠实的去做了。所以你看见耶弗他这个人不简单，这让我们想起什么呢？想起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就把以撒献上，耶弗他把他独生的女儿献上，所以都是付上代价，都是向神忠诚，这是不简单的。那为什么谁要让他经历这个呢？因为真正要对付情感的人，对付肉体情欲的人，都要向我们的父神所经历的，因为父神曾经把他的独生爱子也献上了，神爱世人，甚至把他独生子赐给他们。神这样做了以后呢，所以神让亚伯拉罕经历了。所以亚伯拉罕当生命最成熟的时候呢，神让他献上了以撒，那以撒是他心中最宝贵的。但是呢，他能够因着爱的神的缘故呢，他也从神那里领受了爱，所以他愿意把自己献上。那耶弗他也是如此，虽然许了愿，但是呢，出来的是他女儿，但是他愿意照这样子的把他自己的女儿献上，所以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。所以你看见就是说，当我们生命来到一个成熟的地步的时候，那真的是要完全的献上， 以撒是代表亚伯拉罕的财宝，因为你财宝在哪里，亲就在哪里。你一献上以后，你看换句话说，你的财宝在天上，那你的路就走得直了。如果你的财宝在地上，你的路就容易弯曲，因为我们的父就是这样子把他的儿子献上。所以现在你看见呢，耶弗他也是如此，他把他的女儿也站在线上，而且是独生女，这个风险是非常的大，因为不止他的女儿的一生就这样就完全献给了神，他女儿的一生的所有的梦想，所有的盼望呢，也都在这里结束了，连他自己也是如此。因为换句话说呢，本来他还可以期待他的女儿嫁了人以后呢，生了一个孩子，还可以承受他的产业，女儿第一个生的孩子可以承受女儿父亲的产业，就是他没有孩子的话，现在连他这个局都没有了。所以对于耶弗他来讲，这个奉献是一个很大的风险。但是他虽然起了誓，虽然吃亏，也不更改。这就是诗篇十五篇所讲的，我们来看一下诗篇十五篇所讲的。诗篇十五篇，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起啊。耶和华，谁能寄居你的帐幕？谁能住在你的圣山？就是行为正直、做事公义、心里说实话的人，他比舌头残谤人不恶待朋友，也不随火毁谤邻里。他眼中藐视匪类，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。他发了誓，虽然自己吃亏，也不更改。所以你看见耶弗他就是这样，他发了誓了，吃亏了，不更改。所以这样的人呢，是神喜悦的，能够住在他的帐幕，能够与神同住，住在主里面，能够住在他的圣山。圣山就说到了圣洁，这样的人在神的眼中是何等的圣洁。所以从耶弗他的这一段的经历里面，我们看见就是说，他的生命的确是全心向着神的。即使是这么大的一个损失，但因着他已经摆上了，他就绝对不退回来。我就说出了，难怪神用他做誓师，能够拯救这个一个很可怕的敌人，就是亚门人。